末日系列讲道二，末日神的子民，彼得前书二章四至十节，和西阿书一章一节。普杰西牧师，2011年5月29日，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今天是我们的末日系列第二讲，我想来谈一个特别话题，内容对有些人来说应该会引起你们的兴趣。不过要看你们原来的教会背景。我们大多数人都听过一种说法，假如你想知道末日时间表，以色列就是神安排的末日时钟。有关末日，今天福音派基督教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以色列。自从1948年以来，以色列所发生的事情，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复国。你常常听到这样的教导，以色列是以色列，教会是教会。因此，神关于以色列的预言必须属于以色列，也必须在末日由以色列来实现。基本上说来，教会是神在以色列和末日之间的工作，也称为教会时代，然后是末日，神复兴他所拣选的以色列。你听到过这样的教导吗？或许你在解经上仍然相信是这样。今天早上，我们要来看的是圣经关于末日的以色列是怎么说的？谁是神的子民？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旧约关于重新聚集、重新建立以色列的预言？新约中关于现今谁是末日神的子民、谁将履行这一使命是如何教导的？我的目的不是为了嘲笑基督教的某些宗派，而是直接来学习圣经，看看圣经是如何解释有关末日经文的，使徒们是如何解释旧约的，新约是如何解释旧约的。今天早上我们会看到清晰的答案，谁是神的子民，神在末日将怎样对待以色列。有了这样的认识，你就能解释许许多多的经文，让我们特别注意圣经自己的语言，自己的解释。我们要来读何西阿书，相信你们都已经读过多遍，已经很熟悉这里的经文，大概自己也已经运用过了。何西阿书里，因着以色列人不断悖逆，神决定反转他与他子民的圣约。我们先来略略回顾一下历史，何西阿书发生在主前800年左右，北国的繁荣期间。大卫、所罗门之后，以色列分裂成两个国家，北国十个支派叫以色列，南国是犹大和另外一个支派。何西阿书针对的是北国以色列。神斥责以色列，告诉他们他们的衰败快要来了。造成衰败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军事上太弱，而是他们作为神的新娘对神不忠。这里神用了夫妻关系告诉他们，因着他们的悖逆不忠，神的愤怒就要降临。有意思的是，这里说以色列不愿意或不想知道他们的根本问题，他们不认罪悔改，却想依靠周围的强国亚述，结果去和他们签约，以为只要我们归顺他们，国家就有了安全保障，不会被其他国家欺负。他们不寻求一再帮助拯救他们的耶和华，无论是出埃及、过红海，还是耶利哥城墙倒塌，还是通过一个叫大卫的小伙子把他们从非利士人手里救出来，他们认为眼前的问题太大，红海分开也帮不了忙，我们需要真正的帮助而不是耶和华，就像有时候我们所做的那样，这是现实问题，需要立即的现实的手段。神对他们说，我在出埃及记19:20摩西之约里娶了你为妻，我一直是你的忠诚丈夫。可是每次你们遇到麻烦就去找别人。假如你是一个丈夫，是个汽车修理工，让你妻子衣食无忧，你家有好几辆车，每次车子出了问题，他都是去找镇上别的修理工帮忙，并不信任你。这对你做一个丈夫感情受到多大伤害啊。也就是说，你有需要的时候从来不找我。神在这里用丈夫的口气表达， 当然是象征性的。何西阿书第一章一两节，当乌西亚、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加做犹大王，约阿士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。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，对他说，你去娶淫妇为妻，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，因为这地大行淫乱，离弃耶和华。关于让先知去娶一个妓女这句话引起很大的争议，许多人说神不可能叫何西阿去做这样的事情，因为这是完全不义之事。经文没有告诉我们婚前割灭到底做过什么。不管怎么说，何西阿娶的这个女人不断的淫乱，他们的婚姻就象征着以色列的现状。三到五节，于是何西阿去娶了迪拉因的女儿歌灭，这妇人怀孕，给她生了一个儿子。耶和华对何西阿说，给他起名叫耶斯列，因为在过片时，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，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。到那日，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。耶斯列这个地方是出了名的糟糕，发生过各种悲剧，就好像你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叫珍珠港，或者在中国就好像给孩子起名叫六四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从前以色列的国王耶户杀了之前的国王，自己做王。但这与以色列的不忠有什么关系？这是因为耶户犯下的是谋杀流人血的罪，以色列就像耶户那样，没等神的时间就自己动手杀人夺权，他们没有等候造他们的主，忙着去到别国去找帮助。六到七节，他们又有了一个孩子，歌灭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。耶和华对何西阿说，给他起名叫罗路哈马，就是不蒙怜悯的意思，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，绝不赦免他们，我却要怜悯犹大家，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，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与马兵得救。我们不知道这个孩子是不是何西阿的，神让他起名叫不蒙怜悯。以后他们走到哪里，向人介绍的时候会说，这是不蒙怜悯。这个孩子的一生就带着将要临到以色列的记号。我们家第一个孩子出生前，我和妻子决定不去查孩子的性别。妻子说他有一种母亲的直觉，是个儿子。于是我也就一直怀着生儿子的期望。到了产房，一生下来，医生宣布是个女孩。我说，太好了。我们给她起名叫斯哥代吧。你们大概不知道，斯哥代在斯洛伐克语里是真失望，底下会众大笑。当时彭师夫妇在斯洛伐克做宣教士。当然了，我们没有给他起那个名字，我们很感恩爱他，他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。假如我们真的给他起那个名字，日后别人遇到他问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真失望，你爸妈怎么给你起了这样的名字？因为后面有个故事。这里就是这样。你为什么叫不蒙怜悯？因为如此爱他子民的神，不断拯救他们的耶和华，对他们说，我发誓不再连续你们了。假如你读一下这里的希伯来原文，这是最令人痛苦的描述。神说，我们的关系到此为止了，你再也不会得到我的怜悯。六到七节，割灭给罗路哈马断奶以后，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。耶和华说，给他起名叫罗阿米，就是非我民的意思，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，我也不做你们的神。神将他对以色列的爱彻底断绝，从亚伯拉罕开始，神对以色列的爱如此之大，他用爱和他们一起绑在了圣约里，我要成为你们的神，你们要成为我的民。以色列啊，你们不再是我的民，我也不再是你们的神。神说我也不做你们的神的时候，用的是他对摩西显现时说的， 告诉以色列人，我是差了你来。英文翻译大写的 I am 和和本意自有拥有。这位在他的圣约里一直忠信他的慈爱永不改变的耶和华神对他们说，我不再是你们的神，你们也不是我的特殊子民了。很明显，这里不是别的，就是离婚，因为你们拒绝走我的道路。以色列失去了他的身份，最后被掳到外邦，散落在各国。回顾一下从亚伯拉罕开始的圣经故事，还有什么比这更糟糕可怕的吗？第二件我们要来看的事情是，虽然神向以色列宣告了他对自己子民的审判，但他也提到了他要在末后的日子重建他们，与他们重立圣约。神宣告的审判听上去的确像是最终审判，然而他却同时宣告，在末日我必重建你们，重新娶你们为妻。请看第十节，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，不可量不可数。在此可怕的审判之后，突然之间神说，以色列的后代将要像海边的沙子那么多。这时我们想起神对亚伯拉罕说的话，你抬头看天空的星星，假如你能够数得过来，那么你的后代就像如此之多。现在神对以色列说，就像当初我应许亚伯拉罕一样，有一天以色列的人数不可胜数。也就是说，神将要把他刚才说的翻转过来，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，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。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，为自己立一个首领，从这地上去，或义从被掳之地上来，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。接下去二章一节，神应许了将来有一天他必重新聚集以色列，他们都将在一位王之下。你们将会重新成为我的子民。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，就是我民的意思，称你们的姊妹为路哈玛，就是蒙怜悯的意思。二章二到十三节述说了那将要临到的审判，真是满目苍夷，恐怖不堪，详细描述了以色列的荒淫不忠。神作为丈夫，丰丰盛盛充充足足地供应妻子的需要，但他却把神的祝福算作是他多个奸夫的功劳。作为一个丈夫，你能想象一下吗？你为他买车子、房子、衣服，他却在脸书上感谢城里的每一个男人。谁说，这就是我的民所做的，不断地在高岗上向巴黎献祭，不停地向其他国家献媚求保护，我给他五谷、新酒和油，又加增他的金银，他却以此供奉巴利。二章八节，神说，罢了，我要将这流奶与蜜之地变为干旱之地，把他们驱赶到外邦，使他们流浪他乡。审判将要由亚述来执行。以色列啊，你不是爱亚述吗？那我就把你给他，你会发现亚述是什么样的丈夫。因为后来亚述来攻入以色列，抢夺他们的财物，把他们赶到世界各地。虽然神在出埃及记里使他们成为新的创造、新的民族，在圣约里娶了以色列为妻，现在对他们说，你们曾经是我的子民，现在必被摧毁，扔到各国之中。二章十四节到二十五节详细的叙述神愿意重新建立他们，再一次重造他们。他从那里出来，我必赐他葡萄园，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。他必在那里应声，与幼年的日子一样，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。耶和华说，那日你必称呼我医师，就是我福的意思，不再称呼我巴利，就是我主的意思。每次你对我给你的祝福去感谢巴利，到那时你终于可以说，我的丈夫是耶和华。神说，你终于可以成为忠信，成为有怜悯、有慈爱的，那将是你得享大喜乐的一天。一度成为未蒙怜悯的，那时将成为蒙怜悯的， 一度称为不是我子民的，将再一次成为我的子民，我将再一次成为他们的神。三章第五节告诉我们，那将会在末日发生，后来以色列人必回心转意，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。在末后的日子，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，领受他的恩惠。我们都同意这是真的，对吗？神应许有一天他必重新聚集以色列，他们会聚集在从大卫王而出的王之下，重新在那片地上被建立。无论是时代论者还是坚信圣约的人，人人都同意这点。问题是，新约关于这一预言的实现是如何说的？新约说，这是什么时候会发生？将发生在谁身上？现在我们来看最后一点，神在基督里已经重建了以色列，设立了新约。我们要问的问题是，新约对何西阿的预言是怎么看的？新约引用何西阿这些话吗？新约确认这些话吗？让我们一起来刚才我们读过的彼得前书二章四到十节，主乃活石，固然是被人所弃的，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。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因为经上说，看啊，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，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，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，跌人的磐石。他们既不顺从，就在道理上绊跌，或亦他们绊跌都因不顺从道理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，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，从前未曾蒙连续，现在却蒙了连续。第九第十节是直接来自出埃及记十九章关于以色列的话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第十节是直接来自七十诗一本何西阿书，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，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，从前未曾蒙连续，现在却蒙了连续。听到过这样的话吧？不是我的子民，现在是我的子民，不蒙怜悯，现在蒙了怜悯。神对第一世纪新约教会说，从前你们在黑暗里，神接纳了你们，从前不是神的子民，现在你们是神的子民，从前未蒙连续，现在蒙了连续。彼得在这里特意说，何西阿书第一、第二、第三章的语言就在此时此刻，就在相信耶稣基督的新约基督教会发生了。任何到这块匠人所砌的房角石来承认信仰的人，何西阿的话就是针对他们说的。现在你必须集中起全部精神来听，这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？是在末日被聚集在应许之地，聚集在大卫王之下，这些话实现了。你们这些相信的人的的确确成为了神的子民。何西阿书里我们看到神与他的新娘以色列离婚，以色列被从圣约中割掉。然而我们还是看到希望，神应许说有一天他要重建以色列，再一次娶他为新娘。那将发生在末日，大卫之王坐上宝座，大多数人把他称为千禧年。那时神必重建他的子民。彼得说，这个预言此时此刻正在发生，正在实现。不仅是彼得，仅看保罗论到丈夫和妻子时是怎么样说的。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31节，为这个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你们听到了圣经是怎么说的了吧？保罗说，让我来教导你们婚姻，丈夫应当爱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一样，基督使教会成为圣洁，毫无沾污，没有瑕疵。何西阿书是怎么说的？耶和华说，那日你必称呼我医师，就是我福的意思。32节，这是极大的奥秘，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。保罗说，这就是基督对他的新娘所说的，并且保罗说，论到丈夫与妻子联合，这是极大的奥秘。丈夫与妻子的关系从创世纪第二章开始，从来都是根据一个事实，那就是基督与他的新娘教会。自从神设立婚姻以后，神一直在等待他忠信的新娘，这是在乐园里就正式设立的，整个历史就是指向基督和他的新娘教会。自从创世以来，神一直在等待他的忠诚新娘教会来实现他的末日预言，而不是什么千年之后重新聚集以色列，或者大灾难，注英文 tribulation, 或者其他什么东西。有意思的是，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，我们以为基督与教会是奥秘，毫无疑问。当然是每次他在论到外邦人和犹太人被包括在同一个教会里、同一个身体里的时候，他都称之为奥秘。这里他说，这是极大的奥秘，他说的新娘就是教会，包括犹太人、外邦人，而不是神等到后来，等到教会过去之后，才去找他当初的新娘。这一直就是历史的轨迹。这样解释，何西阿书不是彼得一个人。请看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是怎样说的，那是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，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，彰显他的全能，就多多忍耐，宽容那可怒，预备遭毁灭的器皿，又要将他封成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的荣耀的器皿上。24节，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造的，不但是从犹太人中，也是从外邦人中，这有什么不可呢？25节，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，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，我要称为我的子民，本来不是蒙爱的，我要称为蒙爱的。他对犹太人说，你们不可因此而气疯了，如果你拒绝基督的话，就要被神拒绝，因为神早就说了，他要向外邦人士怜悯，把他们包括在教会里。你不记得何西阿的话了吗？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，那是指谁？外邦人。我要称为我的子民，这是神事先说的。现在你必须做出决定，圣经很清楚，这就是以圣经解释圣经。要么你说使徒这样说有时候是在作弊，但他们并没有实现预言，我们需要真真实实的实现。要么你说这看上去好像是在说圣经的意思一直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这些经文所说的。圣经很清楚，历史历代以来一直隐藏着一个奥秘。现在新约来了，基督打开灯照明了这奥秘，在旧约是预表和影，就好像在一个灯光昏暗里面还有家具的屋子里，你可以看见一点但不清楚。突然有人打开灯，一切都很清楚了。新约打开了灯，说神一向都是在说教会，他的计划、他的预言都是关于教会的。教会是一个身子，里面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。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可以对教会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。这些话在真正的意义上已经不单单是针对犹太人的后裔了。那些信基督的犹太人的确是这样， 但对你们信基督的外邦人也同样是这样。信主耶稣基督的就必得救。你们成为神子民这个预言的实现，不是因为你们的行为，乃是因为有一个犹太人，一个以色列人，他来活出了何西阿犹太人根本活不出来的。他对父的声音永远都顺服，在旷野受试探，从未悖逆。父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因为他是忠信的以色列人，他的死，他的复活和升天，实现了神对他子民的旨意。现在圣经说，任何人，犹太人也好，外邦人也好，凡把信心放在他里面的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说的不能再清楚了，所以你们要知道，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不再分后裔，不再分支派，福音传出去，凡信那位真以色列人的，就是神所拣选的，神所爱的神的儿子，因为他是神所拣选的，神所爱的儿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因为这些事情是真的，因为圣经的意象永远都是神有一位新娘，一个由犹太人、外邦人组成的教会。正如我们在启示录21章听到的，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上由神那里降下来，预备好了，好像打扮整齐等候丈夫的新娘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到那日，神将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将与他同在。正因为这是真的，让我们不要学父辈的样子。末日已经来了，我们在基督里已经看到了神的全部启示，怎么还想去追随其他神呢？他向我们如此清楚地启示了他，从来没有向以色列如此清楚启示的。我们怎么可以一遇到难处就跑去寻找别的帮助呢？弟兄姐妹们，信靠基督耶稣，因为他的确是忠信的丈夫。他对我们说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是你们的神，你们是我的子民。让我们永远信靠他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